你看没看在微博？
看了，
巨凄惨。
嗯，肯定是这样的。
就是之前那个春晚那个还是不行，
对，活动没搞起来，
是跟活动期限有关吗？就是时间太短，要求太高。
可能是要求高是一点，然后再有门槛高了一点，然后再有参与起来难度有点大，还是。
嗯，那就一个事儿，那咱改一个吧。我前两天想了一个，咱那个改发明信片得了。
哎，这挺好，咱们可以自己做明信片。
回头就找定制呗，
对，
定制，然后
内容也可以定制啊，
对对对，就是听众要求，然后咱们就写他们想听的，今天老今天一米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老今天九十斤什么什么的，
这种梗别玩了好吗？
我觉得这还行，然后转发或者评论都可以，
对，其实主要是把这个微和参与我们的微博互动嘛，
咱们也得做，就咱微博得更新了。
啊，是，之前也不知道微博号在谁手上，然后一直都没更新。之前好多账没有算呢，还。
那这样吧，那咱就打今儿开始，然后每天咱们都更新。
嗯，
然后挑一个互动话题，不是挑一个热门话题，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好吧，就是发表意见，不单纯转发。
嗯，
发表意见也算是为以后的，就是节目积累一些素材什么的。
对。
行，只要他们有回应，咱就发一个，有一个发一个，有一千发一千。
好，但是咱们可不能没完没了的发呀。
啥意思？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可能都申请一个小号，只要发一条微博，我都参与互动啊。
这不能，咱听众不能这么没下线吧？
你要考虑到咱们就挺没下线的。
谁占你个明信片的便宜是吧？主要咱们还有定制什么的，理由充分的话，我觉得送两张也可以。但是说参与话题就送明信片这事儿一张吧，或者以后咱赶个年纪点什么的再抽奖啥的。但是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我们是一定发。
嗯，
你看看这么差不多吧。那得这么定吧，那个放歌咱做节目吧。
好的。去看世俗的眼光。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们新一期的 We Talk 吧，我是 Madam 猪。
是是是，你是，着什么急？今天我们请来一位新嘉宾啊，欢迎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
各位听众朋友们，过年好！这还没出正月嘛，就是见大家面，先得拜个年哈，是吧？
拜个晚年，祝大家晚年幸福。
对，
别这样，别这样。今天作为嘉宾来到咱们这个 VTalk 吧，哎，就是看老朋友特别高兴。
他就说我呢啊，你们不用吱声。
哎，对，我也没有自作多情。
我感觉一直到现在来讲啊，听众朋友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里面没有我。
对，其实没有你挺好的。今天女子会和你没有关系。
不，我们都是女子。
咱别这样。
来做一下，
这还背景音乐有个男的呢。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今天呢，主要是作为这个咱们的这个特邀嘉宾哈，那就带着作品打个广告先。我是这个咱们的起点女频网的一名签约作家。最近完本了一本新小说，名字叫做《从这里到青春》。哎，那个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搜，点个人气什么的，是吧？
你现在作者名是
烧烟，
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这名起特文艺，其实不，那个按理来说不是我的风格，
特别骚性格。
对。
我看到的时候，当时我去那个看吃了这个安利，然后
我
去看
了
一下，
安利了他一下，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作者，我在想，这是我认识的人吗？然后
不像是吧？当时呢，就是一个朋友给我起的这个网名，他吧就是属于那种文艺骚年是吧？然后当时他起的这名一共有仨，然后比较有文艺点，出自于这个。洛神父的这个名儿呢被用了， 然后就没办法就能只
等会儿出自于洛神赋的难道是罗袜先尘的罗袜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起点这个名儿啊，就是大家起的都很有文艺范儿。然后这个出自于典籍的这个呢，就备用了。然后没办法，就只能用这个非常骚气的这个啊，特别不符合个人风格的这个名字。
其实作，哎，我特别羡慕，我一直想当个作，也不能说作家，就是写手。
嗯，
就是基本都用这种名字，除了那种小白文。
对，
哎，现在不是拒绝小白。但是
也有不一样，
对这个
但是小白文也有那个特别帅的，比如说汤家三少。
不要这样黑好吗？不要这样黑。
咱不能这样，
这期节目可能会被弄死。
对，
被听众弄死。
哎，完了，现在大卫已经被咱们几个给黑了是吗？
对，他现在已经不吱声了，就是直接屏蔽。
我
就说你下楼给我泡点茶。
对，
你给我泡点茶。
这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女性座谈会。
对，女子会。
对，今天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然后呢，就随便聊嘛，包括剧情什么的，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也是三个曾经有过文艺追求的人，
哎，别提
啊。其实，在那个网络上能看到很多，就是大家梦想啊，都是写写文，然后自己出版一本小说。
对对对 对,
对。但今天来呢，就是要揭露这个网文的黑历史，是吧？
还是不好写，其实是不好写的。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大家抱着一个心态啊去写的东西是好的，但是这条路就是
比较
难走的，
很难走。我是追着他下来的。我是追着他下来，他是非常勤勉的一个
写文章的人必须要勤奋。
他非常非常勤勉，他中间最长时间是断了两天
。而且还是那个十一跟着朋友去华东旅游了一圈嘛，啊，我是背着笔记本去的。大家晚上在打牌的时候，我还在勤奋的码文。
就是其实
一个孤僻的不合群的作家，也知道的是在写。我们先定义一下，知道的是在写这个校园言情。
对对对，
不知道还以为要写连环杀手案呢。
就是一入网文。哎，就是
深似海，
对，后路就没法走了，
从此节操是路人。
对对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网文嘛，大家都知道追求的是一个点击量。
对对对，
但是你要是没有保证你一个连续的这种更新的话，就是
他那个点击量就会下来。
对对对，大家就是你一旦断更，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没有看头了。
其实咱们都一样嘛。
对对对，
我们做电台也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在这个更新频率上稍微比你自由一点。
对，
嗯，
对，
吊吊胃口啊，饥饿营销，美其名曰饥饿营销，其实是我们仨最近嗓子倒了。
哎，真的，三个人连着倒，真是。
对对对，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创作都有一个疲劳期。
肯定是。
就是你一旦有卡文了，就是青春校园文吧，还不是像一般大家今天这一章没写的，描写个景色。
你说是金庸大爷是吗？
完了完了，这期播出去又要黑了。
就武侠它是可以这样写的。
对，
它就随意。但是你要说青春校园文，完了这张没这么好写的，我写一写校园美景，小树林啊，
这个就
party 啊。
其实吧，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比较贴近咱们生活，就是创作好。
对对对，
还是比较好编。从一开始就是大概2000字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后来就
变成了半个小时
啊，速度也挺快的。
而且就是
APM 多少。
就是到最后，因为校园网非常慢嘛，然后有的时候回到寝室可能都9-10点钟了，哎呀，马上就要到12点了，今天还没有更文怎么办，然后就马上开始写，大概就是11点开始写到11:40，然后剩下20分钟网慢嘛，然后就把文发出去，今天这一天就算完事儿，
然后就发飙。就是
对，
哎，刚才我们说我们在最近嗓子倒了，这可能是做广播的一个职业病。
对，
这也其实也跟最近就是身体啊上火什么有关。
对，
你现在职业病起没起来？就手腕这儿
没有，我就是还好，因为每天坐电脑时间比较长，就是可能已经习惯了。
但是
习惯啊，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颈椎的那个地方也容易
出问题。我感觉坐长了之后反而就是说这些病容易出现。
对，而且颈椎和视力。
对对对，那个最近去配眼镜嘛，然后人家就是说必须要保证你这个严格控制你这个看电脑的时间。
哎，有一个镜片我记得我忘了叫啥了，是三个字的，他说是那种原理它是有点向下倾斜，说是如果你长时间看电脑的话，它会帮助你这个削弱这个度数。
对，但是咱们这个年龄一般就是视力都固定了，就是差不多。
其实它定性了，
对，
慢慢来。
嗯，但是还是
毕竟听我们节目还有小朋友们，
那
是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这个长期这个疲劳的看电脑，这个长度数真的很快。
戴维刚才特别寂寞的动了一下，
戴维现在一脸寂寞的一边啃着手，一边默默的朝着那个 Taller 那个方向发呆。
其实我们俩就是。看不见，这里有屏幕挡。
对对对，
对，望眼欲穿。
以后你们两个会不会录节目的时候录到一半，因为太过想念对方而感到孤独和寂寞？
我们俩录节目的时候一般都是面对面坐。
我感觉会。
我们的节目已经现在出现了一对 CP，
这其实是挺难的。
嗯，
那个 David 现在心有所属。心有所属。
停吧，停吧，停吧。
加盖，
这个可以不用往外说。
啊、这个我发现，
就不要诱导听众。
自从上一次这个小明的这期节目做完了，我发现那个戴维有点春心萌动啊，是不是？
他其实一直都在春心萌动，
这个都、
只不过一直在萌动阶段。
对对对，马上就开春了。
就是、
嗯、对对对，
就是暗恋是一场纯真的闷骚，重点强调是闷骚。
话题重点为什么又变成我？
重点不是骚吗？不是你既不愿意给我泡茶，然后还
默默的
赖在了这里。
对，
那行，那我不搭理你了。
对，
我们聊小说。那个，我估计我们听众还是基本都没看过这小说的。
嗯，
我也不可能附在这个广播后边附一个
简介，
我可以附一个链接。对，
嗯，可以，
回头附一个链接。
嗯，
就到处卖卖案例，微博上面也卖一卖案例啊。对，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那个参与我们的微博积极参与我们的微博互动，请在新浪微博上艾特 VTalk 吧，谢谢。
好烦，这
啊，还有个短信平台，
这是每期我最烦的环节
啊。对，这期
短信平台是18843000600，18843000600。
今天的这个环节往后推了一下啊，
对，我们两个
就是一开始让大家感觉到，哎，这个环节是不是取消了，对不对？结果在后面出现了。
哇，好有惊喜感。
你发现了没有，一提到这个时候他就活泛了。
对对对，
他特别激动。我们现在就是、
倒不是这样啊，嗯，确实是嗓子有些太难受了。
你当着我的面说这句话合适吗？
至少现在这个状态来讲，我的嗓子绝对没有你好。
现在我觉得我是这屋里边，常规三个人当中唯一一个最活泛的了。
难道不是我吗？我刚才还舞蹈了一番。
接下来后面再附一个视频链接，把这个舞蹈一番的这个发上去。
回头拍个美拍。
对对对，
我们往下聊，往下聊。嗯，可以提前简单的聊剧情吧？
可以。就是首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创作初衷吧。
对对对，
就是首先呢，有一个朋友，哎，首先声明一下啊，就是虽然是一个写言情小说的人，但是本人没有任何的恋爱经历，
好烦啊！
这样不会觉得就是写起来的时候没有实感
了啊？但是因为身边的这种案例真的是太多了，
他有故事。其实写手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点，就是一旦你向对外公布你是一个写手、一个作家之后，就会有无数的人带着故事来找你。
对对对，前两天那个，就本来想去简单投一个小稿啊，然后想征集一下身边有没有失恋的人啊。
身边有没有失恋？哎，我们上期节目就这么做的吧，小明那期。身边有没有失恋的人呢？过来做一期情人节特辑呀。
然后咱们
这个
节目就，然后咱们这个
就是在伤害人，
又循环了是吗？然后又循环到这个失恋了。
你才失恋呢，
你才失恋呢，
根本都没有恋过，哪来的失恋？
就是小闷骚。
哎，咱们真的可以再开一期恋爱的话题，
说的跟你谈过似的。
就因为没谈过，所以说讲一个就是没谈过恋爱的人对恋爱的期许吗？
你知不知道这是对单身狗的一种伤害？
我在教他们。
朕打了20年的光棍，你闭嘴，
把他麦克关了，继续。
然后呢，就是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有一个青梅竹马，然后但是他们两个就是在很懵懂的这个阶段互有好感，但是谁也没说。然后等到了下一个就是入学的阶段呢，他们两个又在了一个班，然后在一个班呢，这个男生就喜欢上了这个女生的闺蜜。
我那个，我最讨厌这种故事。
是的，然后
我最讨厌这种剧情。
然后但是呢， 就是她这个闺蜜没有接受这个男生，
渣男。
然后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从一种很模糊不清的状态就变成了朋友。
嗯，
然后再后来呢，我这个女生呢也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归宿。然后但是就是过了很久之后，我再问她，我说那个你对这个原来这个男生是不是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藕断丝连。
就是藕断丝连都没有了，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后来的这个归宿都是对方的好朋友。
哎，好，我好害怕呀。这个可以拍一局那个连环谋杀案之类的了。
然后那个后来我就
对谋杀这么感兴趣，
后来我就去问了这个女生，然后我说如果我给你安一个结局你希望怎么样，然后我就写了这本小说。最后我问她的时候，我说你觉得这个结局，哎，你还满意吗？她说满意的真的是想让人哭，痛哭流涕。
难道不是想满意的想啐你一口吗？
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非常讨厌。哎，不行，我不能先提前公布结局。非常讨厌这个人。
对，但是怎么说呢，每一种就是青春里的故事，大家都有一种就是自己的这种独特的感觉。嗯，就是哎，还是不能提前，
对，
不能提前剧透。
其实作品或者文字就是你的幻想的一个延续。
对，
就是去不如从头开始，就是从文字去尝试着把它从头开始一下。
嗯，
然后这样经历，然后这样结束，其实也挺好。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一旦你过了这个年龄的阶段之后，你就很难再写出这种感觉，
写不出来了。
对，
那个感受。
对，
当年我有个伟大的语文老师
啊，对
对，当时是建议我说那个，说你留个小本儿，有什么想法呢就写下来，说你以后就想不到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在乎，那时候小，
嗯，
不愿意写，觉得特骚情，
嗯，
这太文艺了吧，这老师，臣妾做不到。然后后来现在也是有点老了，
嗯，
就有一些感受，有一些冲动的东西
就已经没了。
有一些冲动，现在还有冲动和热血，但是它往往建立于某一种宏大的构想，或者说某往往建立于现实。
就是其实有一些很纤细的很细微的东西你已经感受，
对，我现在可能是追求理想，追求梦想，追求一个构架，
嗯，
追求怎么去运作 how to play。 但是你要说感情一些神经末梢的东西，
对，特别纤细的东西已经写不出来了。
我可能已经，唉，
就是过了一个年龄阶段吧，就是每个人就是成长之中就会有不同这个感受，但是过去了就真的就是写不出来了。
嗯，
哎，那你说那些现在还在写的琼瑶阿姨挺牛逼啊。
就是她其实是一个应该是说能写出那样文字的人，她的感情应该是始终保持一个非常纤细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对，
那肯定心里还有些，那应该是天真主义和浪漫主义。
天真主义倒不见得，但是浪漫主义是一定要有的。
我一直觉得能写出这种东西的人不会特别的冷静。
对，那倒是。
那的前提是容易被打动。
他是非常富有激情的，然后
你富有激情啊。
其实很多灵感的来源不仅仅是来自于自己，或者是就是道听途说呀这种。可能我看见今天看见一个小故事，哎，我心里就非常有触动，我可能就联想了，就是编了一个类似的，我给他人物啊赋予一些这样的情感啊。
嗯，
就像那个当年 J.K. 罗琳写《哈利波特》的时候，不也是
也对
啊？就看见一个小男孩，忽然就有一个这样的感
想，有一个小想法。
其实还是说看心里的哪一个点，你思维和情感上可能某一个点突然受到了触动，然后
三叔当年不就是吗？只是简简单单的写一个耽美，不是一个耽美小说。
今天真的黑了不少人，我
一下就暴露了。长白山约吗？
北山约吗？
约起来。
所以是以这个，其实是想替朋友去圆满一个想法，
对对对，
然后写了这个东西。
对，其实是写这个东西是圆了很多身边人的这个梦想。
里边有很多很多，
对，
多
包括这种学业呀，
嗯，
高考这种。
哦，是 是。
对，最后圆一个自己想去的学校，或者是一个想去的城市，或者是一个想跟在一起的人，这种最后都有就是很多圆满的结局。他最开始的故事可能是每个人都是有那种比较残缺的，可能有是家庭啊，或者是个人性格呀，怎么样的，但是最后就是相对的都是蛮圆满的这种。
挺好。哎， 小说真的是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东西。
对，小说这个东西其实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谁说，席慕容说的，说我们都是戏子，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就是、
啊、给四叔应该有掌声，
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它是一种就是可能是虚构的，这个人物不存在，这个事情不存在，但是总有千千万万个和他相似的人，有至少能找到一点共同之处的人、
就是、我们在就是就好像我们做电台一样，我做这些东西出来，然后你到这里边来找你的东西，
对，就是只是找到可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轨迹有千千万万个，但是总会有某两条轨迹当中的某一个点是重合的。
我们一直在说这一类的小说，这就算是言情小说的一个
分支吧，就算
啊，算、
嗯、
算一个标志吗？
它不全是，因为
校园言情现在是一个蛮就是主流的市场，
嗯哼嗯，
尤其是从这个校园在走向社会，
主要阅读量就是这个
年龄段了的人，
对，
对，可能我们再长大就是看言情小说
就觉得有点幼稚，
对对对，这就不是很多了。
但从根本上讲，本身就是看小说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对、
嗯、
对，
然后你写他，他就看你
有受众，
对。
但是我发现，就是这种受众不仅仅是女性。也有一些就是男性在看这种类型的小说，
你看吗？你看吗？你看吗？不好意思，我问错人，根本都不看小说。
我看，但是
看不下去，
不多。
对，
但是
我一般就是这个，如果它是言情类的话，这个开头是我喜欢的那种的话，都会一直看到尾，不管它多长，都会去看。
介绍一下你喜欢的开头是？
能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给我刻画出让我能想象得出来这个人，并且能很细致
啊，这是
啊，那这个小说你会喜欢的，因为那个人的原型是他。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因为但是其实就是男性和女性在阅读的时候，他习惯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但是我设计了两条这种线，一条是从女主的角度来写的，另外一条在番外里就是以男主的角度来写的。
但这很有意思，他等于写了两部、
嗯、
从不同的角度去做，然后最后两条线走到同一个点、
嗯、
最后结束这个故事，
嗯，
很有意思。但他不是就是从头第二部从头从男主啊巴拉巴拉再写一遍、
啊、是那样有点
烦，他还不是那样，挺有意思的。不过这本小说一开始最吸引我的是原型，
嗯，原型是没有很多，包括在座的这位是吧，
对 对, 对，
那个短小精悍的这种
闪开
这种描写，
去爱哥把窗开开，
没事，那个邓小平个儿也矮，拿破仑个儿也矮，列宁个儿也不高，
那也没他这么矮的。
不，
当时
越短越那啥，
对，
浓缩才是精华。
有点你要想好，我短不短两说，我直啊，
哎啊，行了，我们不要再诱导听众了。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这种节目是吧。
坏人太烦人了，这个人
没事、哎、你要相当你要
你们就是嫉妒我，只有我在这个小说里有原型，真是
是一个短小精悍的这种白羊座的原型。
那个人物大概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一个，
不是，我那个人物我至少看到两个人。
符合你外貌描写的呢有一个，然后但是性格描写的就是一般都是相对于性格较强的那种女性的形象，就是我文章里很少有那种比较娇柔造作的这种。
哇，他的小说里不是很少有，是根本没有。
对，一般这种形象出来的都会是反面的。
我跟你讲，他真的就是一个小说是绝对带着写手的烙印的，
嗯，
他里边所有的女性基本上合在一起就是他。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我跟你讲，
不是，那反过来说，他是有多分裂？
对，其实就是一个人物的原型，
作家就是扮演
嘛，三个这种、
嗯，
对，
作家就是扮演，
对，
写不下去了就自己跟自己对话，雷猴啊，母猴、啊
哎，完了完了，这些写作技巧都被你们学去了，
今天玩嘛，安利，
对对对，
安利给大家。
但是今天为什么说是来这个扒一扒这个网文的这个黑历史呢？其实想走这种写手的道路是蛮艰辛的。
嗯，
我在起点论坛里看到一个孩子，为什么说是孩子呢？其实我不是我装老，他真的只有12岁，他写的是玄幻类的这种架空文。
那个年龄写这个不意外。
对对对、嗯、但是他就是在论坛里求评，就是给大家先普及一下，这种求评呢其实是侧面的敲击你点击量的一种方式。
嗯，
我让你求评你首先得看我的文吧。
yes，
对，这就侧面有了这种点击量嘛。
对，
然后但是求评呢他不改，他只是单方面的为了吸引你来看我的这个文
啊。那就没有续航力了。
对对对，但是他的就是唯一的就是目的是什么呢，他要签约。但是起点有一个很不成文、也不算不成文的规定，人家算保障就是作者一种权益、你必须得到18岁以上才可以签约
啊。啊，对，因为他可能要签合同是吧。
对对
对，
对，然后要你的一些身份证明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孩子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啊，那我真的是太惨了，那我还要再继续写6年。我当时就非常不理解，我说现在孩子不好好学习都在干什么。
也不是这么说啊，说12岁写小说我觉得 OK、
OK，
对，
有很多年轻的作家，但是你要是说
指着这个赚钱，我觉得不太
现实。你如果只为了签约而去写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
对，其实如果一旦真的是，不是说我们反对说拿文字赚钱这事儿，而是
这个我不反对
你，而且是如果是
你不能只为了赚钱，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这一个的话，文字也会变得非常无力，
那你也就赚不了钱了。
对
对
对，
为了赚钱而去做，就
其实当时算一个蛮巧合的机遇，就是高考毕业嘛，然后假期比较长、就是有了一些想法，自己想写一些文，然后又无奈不想发到这个空间里去糟蹋自己的空间，然后就索性找了一个网站来丢。之前那个就是这个网站不是起点网站，然后但是是哪个网站呢也就不说了啊。
大家基本都猜得到。
对，但是原来这种丢的很少，然后而且加上网站这种性能不太就是稳定，
太崩了，
然后就删掉，然后做了一些大改动。改动之后就是包括名字啊也都改掉了、然后在起点重新开始投。
以前那个名字是你那个微电影那个
对，原来的名字叫虚一男光年一
北，
然后那个
觉得起了名一听就骚性。
但是因为起点有一个很怪异的事情，就是
嗯，
作品名字超过7个字的话他不给你上榜。
为啥呀？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这个打榜的这个空有限
啊。我不在乎我的名字能不能全的显示啊。
是，但是如果你不全显示的话，就是对于读者而言就是比较，这是算一个硬性的规定，不是你人为可以的。
好奇怪的规定。
对，所以之后就把文大修，然后改了名字，然后投了之后也算一个蛮巧合的吧，就是编辑找上门来要给你签。
哎，就这种我们想求都求不到的，完了他就啪叽就掉脸上了。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签约有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这个文一旦签完之后你就
不能发到别的地方。
对，你首先不能发到别的地方，再就是你的出版权不能随便的这种
对对对
对，
对，
你得走他们的那个渠道。
对，你不能随便去找出版商，然后那个就是找完出版商之后你要和这个起点的这个你的编辑联系，然后就是怎么说，相当于人家会收一部分这个中间的这个利益嘛。
哦，对对对对
对。然后
想过出版吗？
这个还要看时机吧，因为毕竟假如说出版的话你的文还得大修。
其实出书卖的话我个人其实是没有想法的。但你要说咱就找个地方弄两本，哥几个看谁顺眼发谁一本。就
对，你说是这种自费出版。
对，我们留一留，
现在也有这种，
挺有意思的。
也有这种自费出版，然后还有就是公司啊你可以去投稿，但是你投稿你本身你发过网文你就有限制。而且
我觉得还是自费相对轻松。
对
对，
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之间留一留我觉得挺好的。
等以后出了肯定会送你们一本的。对对对，
说的这么那就这么定了啊。
行，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先留这些，我觉得今天至少能录好一期。那这样吧，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对，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吧。啊，这首歌叫什么？
一言难尽啊。
啊，那么最后就把这首歌放完吧。
OK。
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而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爱情是短暂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与不爱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玩的游戏，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与不爱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